袁世凯在火车上遇上了赛金花，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因此他大吃了一惊。为什么呢？一个他是怀疑荣禄派赛金花作为监视监督自己的行动，另外一个袁世凯还得装点像，英雄不近女色，这玩意儿传出去好说不好听，所以他正言厉色质问赛金花：“谁让你来？你奉了什么使命？你要干什么？”赛金花经过大风大浪，毫不畏惧，把小手提包打开，在里边一伸手，拿出了一支西班牙制造的小手枪，在袁世凯面前一晃，可把袁大头吓坏。你怎么还有这家伙？我的袁大帅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人都要防身，都要自卫，难道我就不许有吗？赛金花说完了，把小手枪放在桌子上，吓得袁世凯的心里是嘣嘣直蹦，他想把卫兵叫进来，又一想有点小题大做，对自己的脸上不太好看，不叫好像又有生命的危险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赛金花嫣然一笑，挨着袁世凯坐起，伸出手来把袁世凯又粗又厚的脖子给抱住了。袁将军，实话对你说，荣禄派我来的，他没安好心，就是让我监视你的，但是我受不受他的摆弄，那是我的自由。实不相瞒，我虽然是个女人，尤其是个坏女人，但是对世界上的好坏心里也有数。我自幼就爱惜英雄，爱惜豪杰，可惜命不从心。在国外的时候，我爱上了个情人，是德国人，叫瓦德西。我们两个人一见如故，可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分手了。回国以后我心非常难过，以后我又爱上了个唱戏的，名叫孙三，但是这个孙三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他是舞台上的英雄，尽管他扮演罗成，扮演吕布，扮演武松，不愧是一代的豪杰，但是他卸了妆到了生活当中，他是那么庸俗低级。打那以后我灰心四土，遍观天下的英雄唯独你袁世凯，今天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是拥护维新还是拥护守旧？你向我表明一个态度。袁世凯一听，这个女人很不寻常，记得在总督府初次见面的时候，他就谈论九月光绪帝赶奔天津阅兵的事，他很关心政治，今天怎么一拐弯又问到这上了？袁世凯把军装整理整理，双手扶着科膝盖，腰板倍直，道貌岸然，一本正经：“你问这话，我可以照直奉告。袁某人可以称是英雄， 政治维新乃是当代世界之潮流，势不可阻挡。我袁某人此次进京，朝见天子，就要力促维新，把我毕生的精力贡献给维新变法事业。他那几句话使赛金花颇受感动。袁将军，你说的话说到我心眼里去了，你不愧是当代的英雄，我赛金花愿意一辈子奉陪将军。两个人呢，打这就算熟悉上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火车到了北京了，赛金花这块有不少熟人需要会客，他去忙他的去。袁世凯呢，坐上轿子先找住处。他一想啊，我跟谁也不见，最好离着康有为、梁启超他们远了一点。他让手下人在法华寺租了一套房间，那里比较背景，他住下了。然后赶奔礼部、吏部挂号报名，办理朝见皇上的手续。那上面安排的是八月初一皇上接见。他掐手指头一算，还有好几天的时间，怎么支配呢？眼珠一转，有主意了。他先到前门外找了个澡堂子烫了个澡，找了位按摩师给他通身上下收拾收拾，每个关节收拾那个舒服就甭提了，好好的睡了一觉。当天又带着亲兵卫队到了前门外大石栏，看了一场谭鑫培、梅兰芳的戏。看完了戏回去休息，到了第二天精力充沛了，还有他起身的时候就准备好了，带了不少贵重的礼物，分成几份逐个拜客。拜谁呀？头一份就到了庆王府。这袁世凯向来是两面三刀，你别看他口头上拥护维新变法，另一方面他还抓住这些满洲大臣不放，该送礼他还要送礼，这就叫左右逢源，两面三刀。等到了庆王府以后，这庆王还是真是热情接待，拉着袁世凯的手，这个亲热就甭提了。看来两派都在争取他，袁世凯还成宝了呢。庆王妃留他吃午饭，在酒宴前袁世凯赠送了礼品，这一次庆王表示的非常大方，马上也给他回敬了礼物，光金元宝就给了袁世凯50个。袁世凯拿过来一个在手心掂量掂量，这一个元宝忘了少说也有半斤呢，这庆王为什么花这么大的注，可想而知了。袁世凯也没客气，把礼物收下了。刚要走，来了帮告状的，能有100多人，都是满洲的王公大臣、皇亲贵族。见着庆王哭哭啼啼，把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骂了个六门到底。其中有个贝勒一边哭一边甩大鼻涕，向庆王诉苦：“王爷，你得替我们做主啊！这康有为、梁启超太他妈不是东西了，煽动皇上，听说要干什么，把八旗子弟的薪俸一律全解除。”从来年开始要自食其力，什么自己干活养活自己，王爷您听听，真像话吗？这 咱们拆迁匹地那一天，旗人就有特殊的权利，那国家就给咱们新俸。这康有为、梁启超非把这事给取消，你是缺德带冒烟儿。真要做到这一点，非把咱们旗人给饿死不可。我呀，像爆料似的。袁世凯一听啊，有点坐不住。你说这个事儿自己答言不答言？说话不是那么回事，不说话在那看着也不像话。袁世凯推说有事，赶紧告辞。下午他又拜望了军机大臣刚毅，刚毅对他也非常热诚，非留他吃晚饭，互赠了礼品，刚毅也喝得出去，赠送袁世凯一对金如意，上头镶宝石，也是价值万金，说了很多奇奇话。刚一说这回皇上破格召见你，必有重用。世凯呀，你要有飞黄腾达那一天，可别忘了老朽啊！哪里哪里，恩相放心，饮水思源，元谋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之人。说的挺好。当天晚上也有帮人跑到刚毅的府里来告状。这帮人是干什么的？六部九卿十三科道的人，大部分是被光绪传旨淘汰的人员。就见这些人围住刚毅在这诉苦，大骂康有为、梁启超，说他们两个这一上来把我们都给蹬出来了，还要成立议会，还要成立度支局、银行，取代原来的六部九卿衙门。相爷你想想，这像话吗？这把整个的世界都给搅乱了，你应当向老佛爷好好陈诉陈诉。刚毅也骂，袁世凯坐不住又告辞了。第二天拜望了大学士徐桐，哈，徐桐这府里更热闹，告状的能有300，院里都是人了。他一看还有和尚、老道、尼姑的代表，大骂康有为、梁启超，说他们鼓动皇上没事成立什么学校，说国家开支困难，建学校没那么大的力量，皇上传旨要把庙宇都给腾出来改为学堂。你说这像话吗？这也不要佛了，也不要祖了，把菩萨都给蹬开了。现在上天示警，永定河泛滥，房山县地震，这都是不祥之兆哦，望大学士在老佛爷面前替我们做主哦。哎呀，袁世凯离开他的府，走到街上，坐在车里边合计这些事儿，是够乱的。透过车子上轻纱窗，他往北京的街面上一看，也是乌七八糟。除了陈天奋地之外，男女老少不少工人在道两边挖沟，本来街道就窄，在这一条沟车都过不去。他问这是怎么回事，有人告诉他，皇上有旨，为了接待日本首相伊藤博文，要加宽街道，整修路面，说北京的市容不好，要重新翻修，弄得老百姓叫苦连天啊。袁世凯不说话，他心里在想，违心违心，变法变法，这玩意儿能变好吗？刚毅他们说的不假，整个的世界都乱套了。哎，康有为啊，梁启超，你们总有通天的本领，要想达到目的，谈何容易？ 袁世凯的心里头也觉得挺沉重。当他回到法华寺，闭门谢客，一律不见。他来了以后，康有为马上登门拜访，没见着。梁启超找了他两次，没见着。是维新正派的人来，他是一概挡下。书说简短，到了八月初一这天，袁世凯天不亮就赶奔颐和园，因为皇上在颐和园召见他，他顶着星星就到了，朝珠补卦，一直等到天似亮似不亮，金鸡叫起之后，来个值日的太监，看了手本，把他往里头领，穿廊过阁，就来到玉兰堂，皇上的寝宫。原来这万寿山颐和园，也有皇上待的地方，也有娘娘住的地方。有时候光绪就在这办公接见文武臣工，今天接见袁世凯就在玉兰堂的寝宫。袁世凯啊，他头一回见皇上，心情也未免激动和紧张，他不知道皇上问了些什么，他应当怎样回答。他知道一句话说错了，这不是闹着玩的，所以他那胖脸上就渗出一层汗珠。等到了寝宫门一开，他低着头进来，就觉得这屋里头非常严肃，空气格外的紧张。低头一看是拜殿，袁世凯恭恭敬敬往拜殿上一跪，行了前七后九中八代君臣大礼，外臣袁世凯参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说着磕了三个响头。光绪皇帝在上头坐着，他就等着接待袁世凯，一肚子话想要往外说。一见着袁世凯，他心情也挺激动，蹦蹦直跳啊。在这天刚亮，屋里的灯光紫了，这屋比较暗，但是呢也能看清五官。皇上搁着龙案探身往下观瞧，就见一个矬胖子跪在自己的面前，卿就是两次赴朝的袁世凯吗？正是小臣。抬起头来，朕有话问你，万万岁。袁世凯双手扶地，把脸往上一扬，这回他才看清，离着皇上不远就隔着一张桌子，裴丑皇上真年轻啊，雪白刷青的一张脸，帽子上安着颗灯珠闪闪放光，就像皇上的俩眼睛放着火一样，代表着着急啊。袁世凯只是看了一眼，不敢跟皇上对眼光，赶紧二目平视，等着皇上问话。光绪帝看了看袁世凯这张大圆脸，锃一刷亮，光这脸上也能耗出五斤油来。这袁世凯的保养好，小嘴唇通红，这人长得可不难看，二目有神。光绪皇帝微微点了点头，袁世凯，臣在。朕问你，听说你在小站练兵，成绩卓著，你手中的新军共有多少啊？回陛下，臣掌握的新军一共是9674名。
哦，
人数并不太多，是能征惯战的军队5000名，骑兵1000名，工兵500名，炮兵500名，机械化军队500名，加上文职人员一共不到10000名。
哦，
听说都是采用欧式方法练兵，都是使得快枪利器。
是，
陛下，臣自从训练新军以来，完全采用德国练兵之法，因为德国练兵是世界上第一流的，我们使用的枪支炮全都是德国制造的。
哦，
你轻看你手中这支新军，可能与世界列强相比吗？
陛下放心，臣不是自夸其德，拿我手中这支军队来说，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列强国家的军队相比美。
嗯，有人对朕说过，朕心甚悦。袁世凯，我必加赏赐，谢主隆恩。其实啊，光绪帝问这话，这都是浮皮潦草，重点没在这。说过几句之后，就见光绪帝往前一探身，压低了声音：“袁世凯，臣在。朕问你的新军也归荣禄调管吗？”皇上是关心这件事儿，你那新军是不是也归荣禄管？这袁世凯听得明白，马上磕头回圣上的话：“荣禄是皇上恩封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掌握军权，慢说是我的新军，就是甘军、肃军、武义军、御林军，统统归他节制。”光绪帝一听是吸了口冷气，当时心头就蒙了一层烟眼。光绪皇帝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还要向袁世凯传达密旨。